求消灾求免难，或者是用经，或者是用咒，或者是用种种看法啊，都有效。假如是极重的罪障，所有的看法，所有的经法呢，都没有效，都不起作用了，最后这一句阿弥陀佛能消，你才晓得这个消灾灭罪呀，这一句佛号是第一功德了。很多人不知道啊，所以生病了要去念药师经，这个有灾难了去念普门品，不知道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功德是远远超过所有一些罪障。那么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呢？告诉我们呢，何必还要设许许多多经咒忏法呢？实在是因为大家不相信，不能接受啊，这才把就是最好的第一等的货啊，像那个宝石一样，你不认识不识货，这个东西不值钱，所以再拿次一等的，再次一等的，又次一等，哎呀，看到这个啊，这个好，像我们在台湾看故宫一样，故宫里面最宝贵的是什么东西？是商周的铜器，你一看破铜烂铁，一定没有兴趣。给你看看明清的玉器，哎呦，那个宝贵的不得了。其实那些玉器跟那个破铜烂铁不能比呀、啊！啊，那破铜烂铁的是无价之宝啊，这是世人不识货啊。不认识阿弥陀佛的功德，佛才讲一切、啊、所以这个善导大师讲的话了就没有错了、啊、我们真正认识了端修端弘，实在讲这也是三宝加持，这个时代众生的机缘成熟。我们在最近这个五六年当中啊，无量寿经大概总印了有几百万册啊，各种不同的本子印了几百万册，流通到全世界。那么我在世界各地方极力的介绍啊，推荐，欢喜的人接受的人呢也是非常非常之多啊，我们自己得到真正的发现啊，看到大家这么用功认真的去修行，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安慰、啊、所以所有一切辛劳啊通通都忘记掉了、啊、这是今天讲到广修供养，依照这个法门修学，推广这个法门，这个广修供养我们就圆圆满满的做到。诸佛菩萨戒引众生的方便，要用现代话来说呢，就是方法手段是无量无边的，这是大慈悲的展现。他最后啊，通通都是叫你归到阿弥陀佛。其实以密教来说，密教的始祖他的出现呢是龙树菩萨开戒堂，见到了金刚萨埵上师，密法了从这里传下来，金刚萨埵传个龙树，有龙树传到人间，金刚萨埵也叫做金刚手菩萨，他是普贤菩萨的化身，就是普贤菩萨。准提菩萨，这是密宗的一位了不起的大德，观世音菩萨的化身，就是观音菩萨。所以我们反复啊 分别心里面有形有名，在佛菩萨那里是完全的圆融自在平等无有分别啊，这才知道啊，真的是殊途同归呀！啊，戒引各种不同根性的众生啊，我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，你想学什么就叫你学啊。到最后呢，哦，到最后回到家的时候见到阿弥陀，原来通通是一样的啊。所以我们明白这个事实，无论对于任何宗派、任何法门，我们都要真诚恭敬啊，知道我们修学的方法不一样，我们到达目的地完全相同。第四是忏悔业障，业障所有的人都有，人起心动念就造业，业一定就产生障碍啊，障什么呢？障了我们的本性，我们真心本性里面有无量的智慧，无尽的德能，现在我们的智慧、德能、神通都不能起作用，什么原因呢？就是有障碍。障碍在佛法里面把它分为两大类，一大类呢烦恼，烦恼障；另外一大类的是所智障。这两种障碍我们天天都在造啊，没把它消除啊，天天在造啊。你想想看，你什么时候不生烦恼？你什么时候不起执着？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说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，这就说明一切众生跟佛本来是一样的，没有差别啊。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，佛是一句话把我们那个病根呢说出来啊，这就很医生诊断一个病人，一下就把你这个病的根源说出来了，这就是病根。妄想呢，就是所知障，那就是所知障的根；执着啊，是烦恼障的根。因此，佛法的修学没有别的，无量的法门、方法、手段，无非是把我们的妄想执着打掉而已。破二障啊，你就见佛性。因此这个忏悔业障在佛法修行里面是关键，是枢纽，所有一切修学法都是忏悔业障。但是业障真的不容易忏除啊，有业障是决定不能成就啊。因此在无量无边法门里面，我们业障还没有忏除，刚才讲了带了极重罪业的业障，这造无逆罪业要堕阿鼻地狱，说马上就能够成佛啊，就能够做主，那成佛做主业障要消除吧。刚才跟诸位说呀，真正发愿改过自新，念这一句佛号求生净土，那个业障就消除掉。所以慈云大师讲啊，这一句阿弥陀佛能消一切消不了的业障，这个有道理，这真的是得到了证明啊。他这个话不是随便说的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Yeah. 在圣经啊，就是这是过去两年呢，有人提倡啊，说待业不能往生，要消业才能往生。这个是当时起了很大的震撼的，在台湾念佛人心里慌了，在美国念佛的人心里也慌了。我在是83年是84年到达洛杉矶，周宣德老居士在飞机场见我，一见我呢，第一句话就问我，他说法师啊，现在有人讲啊，待业不能往生啊，要消业才能往生啊，他真的我们就这一生念佛不就白念了，这不能往生，这不就完了，他这怎么办呢？我听了之后啊，我就笑笑，我就告诉他，我说老居士啊，待业不能往生啊，不去也罢了。他听了很迷惑，他说 那怎么了？我说如果待业不能往生，西方极乐世界就有阿弥陀佛孤家寡人一个，我说你去干什么？这是为什么呢？我说你老人家想一想，西方世界有没有4徒3辈9品、啊、他这个有，这经上有的。我说假如要不待业，这4徒3辈9品从哪里来的？他就听着就明白一点了，4徒3辈9品就是你待业多少而分的嘛，你待的多品位就低一点，待的少品位就高一点。我说你再想想，观音菩萨、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，他们是等觉菩萨，经上告诉我们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生下无名没有破，那是不是业？他听了就笑起来了，那是业啊，等觉菩萨也带业去的，那不带业就阿弥陀佛一个人不带，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一个不带业的。我说谁说带业不能往生啊？这他才恍然大悟啊，这个笑起来，通通是带业往生啊。因为设消业往生的这个人也有很大的势力，我们也不能得罪他啊，所以我后头补充说句话，设宵夜也没错。为什么呢？希望你多宵一点少带一点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高一点，这也是好事情。他也没说错，安慰安慰那一边不要得罪人啊。那么我到纽约一下飞机，沈家珍老就是来接我，也遇这个这问我这个问题，可见这是地区是有很多人受了影响，不知道事实的真相啊。啊，所以你了解之后，我说待业一点没错，消业呢也是一句好话啊，也不是坏话啊。这是忏除业障，念这句阿弥陀佛是真正忏悔的，但是念的时候啊，心要跟阿弥陀佛的心相应，愿要与阿弥陀佛的愿相应，戒行也要跟阿弥陀佛相应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如何做到相应？相应是密宗的密法，那密就是讲相应的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念无量寿经，要圆圆满满把无量寿经的道理、无量寿经里面的教训呢，我们统统做到啊，认真努力去做啊，要把它做到。这就相应的，这才叫是个真正念佛人。念佛人绝对不是有口无心的，口里念佛心里打妄想没有用处啊！啊，念这句佛号，我心跟阿弥陀佛的心一样，愿跟阿弥陀佛的愿一样，把48愿变成自己的本愿，这是真正念佛人，这个才能真正的消除一切罪障。第五啊，是随喜功德。这一愿呢，也是对治凡夫啊 很重的一个烦恼，这个烦恼就是嫉妒啊，嫉妒心呢可以说是与时俱来的，与生俱来的啊。你看那个婴儿啊，这个几个月或者是一岁的啊，没有人教他了，给他吃糖的时候啊，别人多拿一点，哎，他那个嫉妒就表现出来了，可见得呢这个嫉妒心啊是与时俱来的，这个是对于修学啊，这是很大的一个障碍。所以普贤菩萨特别提出这一愿呢，叫我们要修随喜功德，不但不嫉妒人，知道啊别人的好处就是自己的好处啊，一定是要成人之美。那么随喜不但是看到别人善行善思能够生欢喜心，而且还要尽心尽力促成帮助，那就是儒家讲的成人之美呀，成人之善，这才叫随喜。如果我们自己能力不够啊，没有能力去帮助他，我们有个欢喜心赞叹，那也是随喜功德啊。可是随喜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尽心尽力帮人，这个才叫真正随喜，不是有力量而不肯尽力啊。这个不嫉妒就可以了，不仅是不嫉妒，还要发心成就。那么能够成就，这就是成就自己的功德啊。不能容忍，这是没有功夫啊。我能欢喜容忍，欢喜别人能够超过自己，那就功德就殊胜。我们中国自古的教育都是希望后一代底下一代他的成就超过自己，如果不能超过自己，我们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啊！不是像现在人有嫉妒有障碍，唯恐别人超过自己啊，就是教别人呢自己也要留一手，不可完全教人，这叫令法了，令法得愚痴果报啊，令财得贫穷果报啊，不晓得果报之可怕。所以你看从前在中国这个做官的人戴着这个帽子，那个帽子叫敬贤冠，中国这个服装都表达的都有很深教育意义在里面。这个帽子是两层，像楼梯一样，前面一层低，后面一层高，前面是代表自己，后面是代表后人，希望后人呢念念当中啊，希望后人能够高过自己，无论在德行上，无论在学问上，无论在能力上，乃至于生活水平上，都要不断求进步，不断提升啊，这个才是我们这个教学啊成功的啊，社会呀、啊、通通在进步，不是往后退呀、啊、所以戴着这个帽子敬贤冠。那皇帝戴的帽子上面是平的，做皇帝的人心要平等，是啊，做大臣的人啊是希望别人都能高过自己，所以他这个章服啊，章写文章，章写明显的，在这个穿这个服装上都代表了我应有的义务、应有的责任，我要认真去做啊，这非常非常好。尤其底下一个时代是我们教学，这个学生呢他的德行他的学问他的能力要不能超过我这一代，底下这一代的众生他就做不了。为什么呢？下面这一代众生比这一代还要难度啊！你看看现在这些小孩他们所受的教训，他们这个社会越来越复杂啊！所以度众生的人呢那个心是越来越清净，智慧越来越高，德行越来越高，才能够应付得了下一代的这个时代这个生意。所以这个随喜功德就非常非常重要，嫉妒成恨是严重伤害自己， 必须要连根拔除，拔除的方法就是修这些功德。第六是勤转法轮，我们做一个佛弟子，受佛的教育，得到真实的利益，我们要用什么方法回报老师？老师智慧获得的都是圆满，我们说是这个供一点这些供品，实在说这是不能够报答的啊！我们供佛菩萨的形象啊，每一天这个中午给他上供，这能报答吗？不能报答。供养佛像，在佛前大供，这种仪式是提醒我们报恩，念念不忘报恩。真正能够报答的，那就是佛的愿望，我们怎么样把佛的愿望实现？佛的愿望是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啊闻到正法，一切众生都能够依照佛法修学，都能够早一天圆成佛道，这是佛的心愿。满他的心愿，这真正叫报佛恩呐、啊！所以真正报佛恩呢、啊，是勤转法轮啊。用现代的话来讲呢，就是请这些大师大德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弘法利生啊。这个就是转法轮，就是讲经说法啊，要理解。这个是我们讲修福是最大的福德啊，最大的福德。为什么呢？请一个法师来讲经说法，是对这一个地区的法供养。虽然是法师了，但是我们理请的，我不请他，他也不来呀、啊。你提请的人，这个福报就非常非常之大了啊。就这个一般讲修福，不管是为自己修福，为大众修福，还是为亡人修福啊，为好像自己的祖先来修福，那么就是像地藏经上讲的这个超度佛事念经的、啊、念经这个功德就很大，如果讲经那个功德就更大了。念经有许多人呢只种一点善根，实际上这理并不明了，这一讲啊，对经典完全理解，自己欢喜读诵依教奉行，你说这个获得说那不知道比诵经增加多少多少倍呀、啊！可是现在我们想请法师来讲，能讲经的法师少了，请也请不到了。我在许许多多的地方，听众啊，都讲到现在请这个法师来弘法困难，啊，我就笑着说，请法师来弘法了，讲经给你们听了，这是果报啊，有果必有因呐、啊。你们不修因，就想现成的果报，哪有这些便宜事情呢？什么是修因呢？修因是栽培法师啊，哎，老法师了，有名气的法师来讲经，嚯、哦，欢喜的不得了，大家都要供养。那个初学的人呢，讲的不好啊，就不去听，不理他了。那个初学的人啊，气都歇了。这个讲经太难了，我不学了，我还是就赶紧念经吧。 越是年轻人越讲不好的，我们越要去捧场了。啊，捧场的觉得，哎，还有这么多人听，大概我还可以能学得出来，给他鼓励，给他奖励，这个培养法师啊，所以不要轻慢这些初学的法师。对初学的法师要特别小心谨慎。我来听一听，我常常都来听，我来听你听呢，我不赞叹。诸位要晓得，这个赞叹之害人的比毁谤大啊。有的人接受毁谤虽然很生气，但是真有志气的人，哦，你毁谤我要出这口气，我要努力，要精进啊，将来叫你另眼相看我，反而对他是一种这个逆增上去。这一赞叹呢，坏，他一听说这么多人赞叹，大概我就不错了，那个境界到此为止，不会再往上提升。为什么？自满了。所以这个赞叹是害人的，这是我们要知道的。特别对这个年轻人初学的人，决定不要赞叹。还有呢，不要供养啊，这一供养财也多了，名来了就堕落。所以年轻法师刚出家了，菩萨心啊，一辈的信徒一赞叹一供养，马上就堕落了啊，他堕落。谁叫他堕落？你们信徒把他堕落的，他堕落将来受果报，你们一个个都逃不了，都有连带关系。所以这个布施供养啊，真正供养对什么人我们才大力的供养呢？这罢风吹不动啊，你赞叹他，他不是不生欢喜心；你回报他，他没有懊恼心，他心永远保持平静。这样的人叫他赞叹啊，为什么呢？不会害他啊，帮他宣扬啊，使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他，更多的人能够相信他，他就能度更多的众生。供养，接受供养是非常难的一桩事情。佛门常说，施主一粒米，大如须弥山，今生不了道，披毛戴作还。所以这个供养怎么能接受啊，怎么能够接受之后拿去享受了，你有多大的福报。实在讲，连诸佛菩萨都不享受啊这个供养啊，这个供养它是来种福的，要接受，接受之后转供养啊。近代印光大师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，印度他的那个皈依徒弟那是没有法子计算的，太多太多了，多少人皈依不能到苏州去，怎么办呢？通信皈依。他有这种方法，所以他这个皈依徒弟啊，有太多太多，可以通信皈依嘛？啊，他把皈依证寄给你了。哎，你只要在佛菩萨面前把那个三皈依念一念，他皈依证寄给你就可以了。你说是这个多方便呢？那么他老人家所接受的供养，全部印经了。苏州弘化社就是他自己办的一个印经的机构，流通经书。那么这个钱财呢，都是大家对他的供养，他做了这个事情。我学佛之后就完全学印光法师，所有一切供养通通印书分送给大家。我心里想，我如果要是不了道啊，我不会披毛戴罪还。为什么呢？你们每个人拿到经书都要替我还债。啊，这个就是把这个布施福辗转布施，辗转供养，大家这个福报是无量无边。要这样做才如法。如果自己是做享受，这是绝对不如法的。纵然盖庙建道场，盖庙 庙里头要真正弘法利生。这个布施供养，那才有真正有功德。假如这个庙里头没有弘法，也没有修行的，这个庙呢，就是斗争的道场。啊，从前李老师常说，这个建立道场的时候，人人都是菩萨的，啊，尽心尽力的，大家来把这个道场建成了。建好了之后啊，就都变成罗刹了。怎么样呢？争权夺利。啊，就变质了。所以建道场要特别小心，供养法师也要特别小心。佛教给我们供养法师四事供养，啊，哪四事呢？